请大家起立，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1:23-27，由我来念。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的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的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你话语的权柄，让我们看到你在地上的执事如何的挑战犹太教，与他们去冲突决裂。今天你在我们心中要做同样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要如何的将你恩典的工作实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圣约的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思想体系，或者说是意识形态，英文是 ideology， 这个字是一种规范和引导人对社会和政治思想观念的一种价值观。一个人的思想的体系是受到个人经历、环境、教育、宗教、媒体资讯所影响，各种不同的大众想法共识基础会形成不同的政治社会团体和组织。而这些不同的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就牵涉到个人的权柄和政治社会团体的权柄。当这些思想的体系意识形态受到挑战的时候，权柄就成为整个问题的核心。到底谁说的算是绝对的真理呢？而今天的经文描述了主耶稣在圣殿与犹太教的权柄人士正式交锋。犹太人质问耶稣的权柄，耶稣用反问的方式提出攻击，他揭露了犹太教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耶稣的作为和教导对当时的犹太教产生巨大的冲突。一个在犹太教体系之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令人看不起的加利利地而来的人，居然称自己是大卫的子孙，还指出犹太教的错误。他说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也就是说，耶稣称自己称神为父，这是主耶稣执事对犹太教的权柄提出的 根本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讲基督的话语对权柄所带来的冲突、挑战和决裂。基督的话语对权柄所带来的冲突、挑战和决裂。希腊文的权柄这个字有两个字翻译成权柄，第一个字的意思是统治，第二个字的意思是全能。这个全能这个字就是英文中间的那个炸药 dynamite 这个词，就从希腊文的全文全能来的，讲到能力。所以这两个字，一个字是统治的权柄，是指一种统治的合法权，而另外一个字全能是指统治的全能，是指统治的能力。所以耶稣不仅有统治的合法权，他也有统治的全能，而他在地上的执事正证明了他的权柄。他在圣殿的洁净的事件中，耶稣彰显他有具有祭司的权柄。他在医治瞎子和瘸子的神迹事件中，耶稣彰显他具有君王的权柄。在教导众人的事件之中，耶稣彰显他具有先知的权柄。而事实上，耶稣在他的执事中，在其他的地方已经告诉我们他具有教导的权柄。在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听见耶稣教导人都很稀奇耶稣的教导。马太福音7:23说，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很显然，耶稣的教导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犹太人的心中带来与犹太教的挑战、冲突与决裂了。他的教导是跟那些犹太教的教导是不一样的。而在其他的地方告诉我们，耶稣他具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在他的执事中彰显他有赦罪的权柄。马太福音9，耶稣在加利利医治了一个瘫子。他说，对那个瘫子说，你的罪得赦免了。并且当时有几个反对他的文士，耶稣对这些文士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耶稣不仅医治了瘫子，也赦免了他的罪。耶稣在他的执事中彰显他有赦罪的权柄。耶稣也在他的执事中彰显他有赐生命的权柄。约翰福音17，耶稣向天父祷告，说明他受天父所托付的事情已经成全了。那这些事就是将永生赐给天父所赐给基督的那些人，也就是赐给那些门徒。而这个永生就是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并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永生跟认识基督的知识有关。当耶稣教导门徒关于神的国度，关于他的十字架的真理的时候，这些的真理就是永生。耶稣也在他的执事中彰显他有施行审判的权柄。约翰福音5，犹太人想要杀耶稣，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瘫子，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耶稣告诉门徒，天父赐给他施行审判的权柄。耶稣在地上执事的末了，他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他告诉门徒，他有统治万国的权柄。 马太福音28章，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的权柄对犹太教带来冲突、挑战和决裂。许多的犹太人，包括尼哥底母，还有跟随耶稣的使徒们，甚至后来的保罗，都受到耶稣权柄的挑战。今天我们也同样会受到耶稣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从这段经文中看到适用于我们今天的三个原则：基督的话如何对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内心形成冲突、挑战与决裂。基督的话如何对我们这些重生的基督徒在内心形成冲突、挑战与决裂。我们来看第23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给你这些权柄的是谁呢？这边讲到对基督权柄的挑战，而正是基督的话启动了冲突与决裂。这个事情发生在周二，地点是在外邦人的院。我们都知道外邦人的院是一个很大的户外空间，而四周有被柱廊所围绕，那主耶稣就在那边教导人。他受到这一天，他受到祭司长和长老们质问他的权柄，因为在这之前，耶稣被众人称为是大卫的子孙，而且他推翻了外院兑换银钱和卖鸽子人的桌子，他在外院行使医治的神迹，他在圣殿外院公开教导人，这些都是对犹太教的权柄提出来的公开的挑战。权柄的适当性问题对于当时的犹太人非常的重要，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的子民，神把权柄赋予给神的大祭司和犹太公会，犹太公会 Sanhedrin 就是由71位犹太长老所组织成的立法会议和最高的法院，而且这个犹太公会 与全国各地较小的议会之间联系，而形成一个犹太宗教一个庞大的宗教政治的权柄体系。那个时候的犹太教是宗教和政治合一的，而耶稣他不属于这个犹太教的权柄体系，他称自己是大卫的子孙，并且开始教导人。这是这个经文的开始告诉我们的。马太没有说明耶稣在圣殿教导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推论，耶稣很可能是在讲登山宝训，他要指出犹太人对律法错误的解释和应用，并正确地说明律法的含义。耶稣也可能在传讲神国度的信息，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而这些都是内心没有受割礼的犹太人无法忍受的挑战，因此他们要把耶稣除去，钉在十字架上。而另外方面，耶稣据权柄的话语开始像光一样 照亮那些真正属神的犹太人。基督的话语开始在这些人的里面挑战这些真犹太人的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一直到基督复活升天，五旬节的时候的圣灵在他们里面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被复兴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人都是属基督的犹太人，包括尼哥底母、使徒们以及后来的使徒保罗。这是耶稣的话所带来的冲突、挑战和决裂，这是神百姓复兴必须的经历。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个普遍的原则，耶稣的教导挑战犹太政治宗教组织的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耶稣的教导对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如此，这是我们所要得到的第一个原则。耶稣的教导挑战我们属世的政治宗教思想体系。耶稣的教导挑战我们属世的政治宗教思想体系。当基督徒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时候，会发现地上政权的权柄是神所赋予的，地上掌权者是神的仆人，地上的政权是服侍神的，也是神的差役。也就是说，地上的政权不是独立自主的，在神的统治之外运作的。当基督徒读创世纪第九章，神与挪亚所立的彩虹之约的时候，如果我们正确的读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地上的政权的功用是神所设立的。它的功用是有三个：第一，保护、保守、维护人类繁衍，保守维护人类的繁衍。创世纪九章一节至七节讲到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在地上昌盛繁茂。这是一个文化命令，要人类在地上繁衍。第二个，政府的功用是防止、控制和惩罚罪。创世纪九章六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流。这是政府最核心的功用。第三个，政府是在地上安排成为恩典之约、神国度发展的平台。因为当时的这个立的彩虹之约是在挪亚献了燔祭以后，神才回心转意所立的，跟全人类立的普遍恩典之约。这些真理，当我们真的理解它的时候，它必然对我们对地上政权的理解带来一种挑战。基督的教导也对宗教思想体系带来挑战。当我们读罗马书、以弗所书的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得救不是靠着行为，乃是借着信心。当我们对称义和成圣的教义真正的理解以及运用在生活上的时候，必然造成我们对世界上宗教思想体系发生一种决裂。这种冲突、挑战和决裂是发生在基督徒成圣过程中的一个经历。所以这第一个原则告诉我们，耶稣的教导挑战我们属世政治宗教思想的体系。 我们来看第24和25节，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呢？和合本说是从人间来的，原文就是从人来的。耶稣以反问的方式作为回答，这种反问的回答方式是当时犹太拉比在辩论的时候喜欢使用的一种方式，因为提出反问会更进一步的彰显第一个问题的主题，耶稣常常用这种方法。耶稣没有躲避问题，他也没有转移话题，而是要用另外一个问题来揭露犹太人的内心。他问，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呢？施洗约翰的洗礼就是指施洗约翰的执事。耶稣是在问施洗约翰的执事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样的反问就必须迫使祭司长和犹太公会的长老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并做出一个回答。从天上来的就是从神，从神的国度来的；从人来的就是从与神所对立的属地的宗教和政治来的。因此，基督的话语挑战人对基督权柄的认识和顺服。基督的话语挑战我们对基督执事的认识和顺服，这是第二个原则。对当时耶稣当时的犹太人而言，施洗约翰是先知的执事，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事情，连希律王都知道施洗约翰是神所差遣来的先知。但很明显，施洗约翰不是出于当时犹太教的权柄体系。耶稣的话是事实，但也是光照人心的。当他们回答耶稣的问题时，必定彰显他们内心的思想。这是基督的话对当时犹太教的权柄人士所提出的挑战。耶稣挑战他们是否真实认识神和顺服神。今天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会不断地面临这种挑战，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这句话一直跟随我们，这是一个一直跟随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面临的挑战，这是圣灵透过神的话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要我们带领，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我们是否愿意接受挑战，愿意放下自己心中所固有的，没有经过反复思想过的看法，没有去和其他不同的解释作为思想，作为对话。当我们把所有相关的经文都仔细的了解以后，我们才选择比较合乎圣经的解释。当合于圣经的解释与我们自己原来思想体系和理性是不合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圣经的真理呢？这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基督执事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呢？当然， 我们知道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神来的。我们都知道基督的执事不仅是从天上来的，他在道成肉身之前，在旧约时期就开始了他的执事。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指出，跟随以色列人的那个灵磐石就是基督。他的意思是说，在旷野向以色列人显现启示，保护和供应以色列人的，就是那位道成肉身前的基督。当我们去看犹大书的时候，犹大把旧约的历史，从亚当到出埃及到漂流旷野，都看为是主耶稣的指示。我们从恩典之约的发展的角度来看，主耶稣的指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到基督道成肉身。第二个阶段是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执事，一直到他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基督执事的第三个阶段是基督复活升天在天上的执事，一直到新天新地他再来。基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天上圣殿的建造从创世纪就开始了。基督的执事的权柄一直挑战我们对真理的理解，基督的教会就在这样的挑战之下，在教会历史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基督的执事。所以这边第二个原则是基督的话语挑战我们对基督执事的认识和顺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理性受到圣经真理挑战，在内住圣灵的光照和引导，对基督的执事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顺服基督恩典的统治。让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们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所以这边讲到耶稣的话光照和揭露人的人心里面的本相，耶稣的话光照和揭露人心的本相。耶稣的问题不是属于一种需要思考的问题，对当时的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和祭司，事实上犹太教的祭司和长老都知道耶稣问题的答案，而他们彼此的商议正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思想。第一，他们想保护自己的权柄，所以不服神的权柄。他们知道施洗约翰的执事权柄是从神来的，却不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思想，那个被光照的情形，他不愿意诚实地去看。第二，他们在乎人的看法，他们害怕百姓起来反对他们而失去自己的权柄和地位。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纠结的内心呢？这是因为基督的话光照揭露了人的本相。犹太教最关心的不是神，而是他们自己的权柄。他们相信神，他们读圣经，他们熟悉律法， 他们遵循许多传统的规条，为了要满足律法。但是当任何的事情挑战他们的权柄的时候，他们就会立刻反击。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意识形态和权柄地位，这就是他们所敬拜的偶像。他们敬拜的不是神，不是真理，而是按照自己思想体系所建造出来的一个宗教的系统。虽然他们也读圣经，虽然他们也敬拜，虽然他们也祷告，他们心里面知道施洗约翰和耶稣是从神来的，他们却选择维护自己的权柄地位。这是一种天然生命的本质，不只是犹太教的人才有的，即使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心意被圣灵更新变化的过程之中，一直会受到神的话的光照，照亮我们本性中的罪，照亮我们本性中的自我权柄。因此，我们是否顺服神的话，成为我们认识基督的挑战。这是第三个原则，基督的话挑战我们的本相被光照以后的回应和选择。基督的话挑战我们的本相被光照以后的回应和选择。当犹太祭司长老不愿意被自己光照，不顾自己被光照的思想，他们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所以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这是第三个原则，基督的话挑战我们的本相被光照后的回应和选择。好，让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描述耶稣话语的执事所带来的果效。耶稣在圣殿的教导对当时犹太教带来挑战、冲突和最后的决裂，导致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事实上，耶稣的教导会对所有要跟随他的人的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带来同样的果效。我们对地上宗教的认知，我们对地上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我们对人本性善恶的认知，我们对自己本性的罪恶，都会不断地受到神的话的光照。而这种光照的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挑战我们是否顺服真理，挑战我们是否顺服基督的权柄。对不信的人而言，这种的挑战是一种定罪的审判，如同当时的犹太教。而对信的人而言，这种挑战、冲突和决裂，必然带来一种新生命的复兴，如同当时跟随在耶稣旁边那些爱主的门徒，彼得和后来使徒保罗是最明显的例子。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透过圣灵的指示，它发生在每一个跟随主的基督徒的内心。让我们再来思想耶稣基督如何执行他的权柄，带来神百姓的复兴。他洁净神的圣殿，主耶稣执行使天上大祭司的权柄。祭司的职分就是看守和管理 神的圣殿，我们是神的圣殿。因此耶稣要除去我们内心属于这个世界的思想，他要更新我们对一切事物的理解，使我们渐渐地知道，从他建造天上圣殿的角度来看他的救恩计划。主耶稣用他的话洁净我们内心一切的邪情私欲，把我们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圣城耶路撒冷。医治瞎眼瘸腿，主耶稣行使受膏君王的权柄，他在圣殿中医治瞎子和瘸子，赐给他们新的生命。而我们是属基督的，有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他赐给了我们新生命，我们才有能力并且愿意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而他不断地借着他的灵，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属灵的悟性被开启，在认识他的真的知识上长进，好像瞎子能看见，并且越来越愿意而且有能力可以顺服他的统治，好像瘸子跳跃如鹿。教导神的国度，耶稣行使他先知的权柄，他在圣殿中教导神的国度，他解释律法，他解释律法如何成全在神国度百姓的身上，使他们愿意并且有能力爱神的律法，愿意去遵行神的律法。今天我们作为神国度的子民，复活升天的基督在天上的宝座上，继续透过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借着神的话教导我们关于神国度的真理。神国度的真理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对事物理解的角度提升到神国度的发展和最终完全的高度，使我们可以凭着这样的信心稳行在高处。哈巴谷书三章十九节，这是主耶稣从洁净圣殿开始一直所彰显的权柄，这是他在地上最后一周的指示。他在这些事件中告诉我们，他要如何复兴当时的以色列人，而他也用同样的模式复兴我们，就是教会时期的真以色列人。他所带来的复兴必然经过挑战、冲突和决裂，发生在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上。这就是我们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产生决裂的结果。这个产生的决裂的结果的发生，使我们知道可以从神的国度的角度来看这个整个堕落的世界的走向，从神救恩的角度来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这样我们的信心不断地受到试验，不断地在认识他的知识上成长，我们就成为主耶稣祷告的殿，在他的话的同在中和他交通，顺服他恩典的统治，一直到我们见他的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信息，让我们明白你做事的法则。你的一切的教导都带来与我们原来对事情的看法的冲突、挑战和决裂。你乃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你国度的高度，使我们稳行在高处。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坚固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 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